今天最后，那我们是从跟耶稣学说话，为什么把这个课挑出来说特别讲到学说话，不是在讲说话的技术，说话要有什么样的艺术，不是这样哈，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说话，耶稣讲得很清楚，是要被拿出来做评判的，做审判的啊。所以雅各书呢，在他的第三章他说，如果一个人的言语舌头没有犯罪，那就是完全人，等于说一个人的所有的这个被主耶稣拯救之后，说话会成为最后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凭据一样，一个果子一样啊。意思是说呢，我们本来的很多不完全呢，我们或许不知道，但是他们的说话到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好像一个成绩出来，一个果效出来啊。所以啊，我们才挑这一课来讲。那么谈到说话的时候，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谈到当我们在是不说不是，不是不说是的时候呢，我们中间会有一个恶者会攻击我们。为什么那么难？因为有恶者，很多不是我们刻意的情形的时候，那很容易一样的，跟上次一样哈，很容易就会落入说谎之父。一个是真理，我们的主耶稣，一个是说谎之父，那就像耶稣说的，盗贼来要破坏，要毁坏，要杀害，然后我来，耶稣自己哈，是要什么？是要拯救，是要给予生命，而且呢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就从这样子一直延伸下来，我们是在谈这个，等于说在恶者跟我们的救主之间呢，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不但认知还要实践，好让我们有一天见主的时候，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我们是坦然的。好，那我们的身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的心思是连在一起，心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中医呢，看眼睛怎么样，看到你的器官有病啊。那我们说眼睛是什么之窗？
心灵
呀，心灵之窗，灵魂之窗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肉体上这些五个感官跟里面有关系，灵魂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有心里的眼睛哈，我们有这个耳朵，我们有说话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连接点就是在于我们的心哈，在我们的心，心就是心思嘛哈。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很小心一样的，那要很小心不要落入恶者的这个诡计呀。好，那我们上次以前呢，这个讲义，你们现在拿的这个讲义呢，就跟上次一样的哈，谈到的是这个恶者是说谎之父，说谎就是不是真的，这个是一个根源啊，这个根源会流出苦的或甜的，这个根源会流出真的或假的，这个根源会流出肮脏的还是清洁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根源，那如果是属于说谎之父，跟说谎之父学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反面的啊。那我们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理，进入真理的话，就会完全不一样，是甜的，是干净的啊，是造就的啊。那这个就是谈到说话，那么我们就最后我们就放在我们要认识这个要来破坏，要杀害，要来害我们的这个恶者。好，你们有没有印象这个恶者有一些作为啊，有一些作为，比如说他要怎么样，他要阻止信的人不要信啊，用很多理由让这个信的人不信的人不要信，不信的人不要信，他有时候要得着已经信的人呢，把他带走，有没有？
有。
好，所以那个四个土地就是这样，一个是在硬土上面，那个土已经够硬的了，但是呢它如果不叼走或许还有一点机会啊，但是呢马上魔鬼就叼走了。所以再来，没有还有什么魔鬼的作为，还有什么几个形式，几个形态表现出来的，有没有？ 我也提到说魔鬼很认识我们，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
有的，
他用辖制跟恐吓让你害怕。基本上魔鬼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害怕，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情况下面的这个害怕。好，神造人本来是没有害怕的，在罪的下面才有害怕，在魔鬼引诱下面才有害怕。好，所以辖制，好像玄妈堂的那个啊，辖制你要把你拉走。好，还有吗？记得吗？我们里面谈的，这讲义里面谈的
啊，试探，
试探啊，试探让你跌倒，让你绊倒啊，试探就是说设个陷阱，让你怎么样，不再继续走了，我就把你害惨了。如果约瑟从了他的祖母，他是我的祖母，没办法，我要听从啊。等一下我会看到一个情况啊，一个撒旦的激动的一个情况，
没办法，
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圣经要改写了。还有吗？有一个我很自己很深刻，就是控告，魔鬼就是要控告。那我也提到，我提过对不对？启示录第十二章，好，那被摔下去的怎么样？那控告我们的，我也提到啊，这个大祭司耶稣有在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肮脏的不得了，脏兮兮的站在神面前，然后魔鬼就控告他，才当大祭司，他还帮人家献祭，你们有没有印象？好像都没有印象的哈，呀，有哈。然后呢，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就说：“这是我抽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没有被烧掉，烧掉就没了耶。以前我说这个说话也是讲出去了就说不回来了。好，那基本上魔鬼的最大的伎俩就是控告，连约伯还没有做什么他就开始控告了，你试试看嘛，那如果你给他怎么样他就一定怎么样了。 好像他很懂人啊，他事实上很懂我们的弱点。所以控告，但是我们有耶稣在父的旁边为我们祈求，好像我们求情一样。我常说一个场景哈，法官，然后呢，检察官就是这个撒旦魔鬼，就是要很仔细哦。你看那个收集证据的时候，还有什么就是要置你于死地。检察官的目的就是什么？我就是让你要去服刑，他会有痛快感，你知道吗？好，那律师呢？律师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罪，
帮你脱罪、我们有主耶稣在那里，
对
呀，成为我们的中保。好，等一下我会谈到这个中保的概念。好，还有吗？有没有记得？
迷惑
啊，迷惑，对，迷惑让你不知道真的是假的。有时候像好像天使哈、化妆成天使一样，这个是很严，让我们是很难的，真的很难的。如果没有真理的话，所以我们很需要真理成为我们的一个凭据，然后把尺在那里，我一量不对了，这不对，不能这样子。好，你要知道世界都伏在恶者的脚下。一开始我说，当我们要讲谈到这一刻认识恶者的时候，不要怕，我们的主已经是得胜了。好，然后他有给我们权柄来祷告，那我们有权利来祷告，我们代祷，我们去用耶稣基督的得胜，有没有？死的权势在哪里？没有了。好，所以当我们学到这个魔鬼撒旦的时候，不要怕。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如何让我们可以安全的度过，是，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结尾的时候，做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让我们有个底，不用怕啊。但是我们不能不谨慎。不能糊里糊涂的一直下去，一直下去，被他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都连自己都在走哪里都迷失方向。因为我们已经有我们的救主，有我们的中保，他有这么多的伎俩要来害我们，要来毁坏我们。好，那上次你们提到这个鬼妇，这个群鬼，那是巫鬼，那一群鬼事实上是很在撒旦的这个组织里面是最低层的，每次都要一群的。好，那你们讨论的这个内容哈，我们会发现，在耶稣遇到他之前的他跟之后的他，人生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嗯，
好。或许我们说我们没有像那个人那么糟糕吧，这么外面里面什么都哈，但是呢，基本上在他的那种他的真相上面，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几乎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忘不晓得自己是谁了，然后把自己隔离起来啦，好，这些我们都讨论过了哈。但是有了主之后，最大让我感动的是他的生命的意义改变了。他还是要生活，他还是要去面对很多人对他可能有一些异议的，哈，就像那个麻风病人被医治好了，麻风病人那个时候是绝症，是传染病的，大家对他们是很有歧见的，连靠近都不敢靠近的。但是呢，当他们被医治之后要去面对他的社区的时候，他的朋友、他的亲戚的时候，他有了主耶稣，他成为一个天国的见证人。好，这个是我们上次讨论的哈。是的，魔鬼会趁机而入，但是对信者他不是附身，他是干扰你，他是陷害你。对于不信的人，他就会利用你的我们的这个魂哈。好，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请打开你有一个激动，大卫的激动，你的讲义上谈的是历代至上第21章，我给你的经卷，请你找到你的讲义上面，历代至上第21，你不用翻圣经，我们要翻的是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但是你看看你的讲义有没有？
有。
激动，大卫被激动，被谁激动？
撒旦。
有没有看到大卫的那个有没有被激动？我要用这个例子来做我们今天这个结束了哈。好，这里提到被谁激动？被撒旦激动，激动就是说快点快点看，不做不行了，来不及了，怎么样？一种冲动哈，然后呢，让你觉得说不做就已经没希望了，一定要做。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那个里面的那个想法做法就赶快就要去做，结果做出来之后，我们就发现被害了，有时候是这种情况。好，那问题是。我们里面我讲过哈，雅各书我们里面有一些我们的私意啊，有那种自我的骄傲或私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落入这个魔鬼的激动。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也有啊，我相信你们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你们是超人。好，
我刚本来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激动跟试探有什么不太一样？
那我正好讲那个我的例子。
好，那先讲。
然后你总结。
我总结好，你先讲。
我那个
大声一点。
哦，我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时候，有一次和顶头上司意见有点不合。为什么不合呢？在大会上讲的和在下面我做的和他要我做的发生矛盾，因为我按照上面来，就按照大会决定大家。然后呢，他搞的那些呢，在我心里过不去，就是有一点，有点诡诈。我当时就非常气愤。我在那个之前呢，这段话的时候，学这段话我学了好多遍。我一直问神，激动是什么东西激动的大卫？我一直问什么东西激动的大卫？可那个时候呢，神让我安静，说你现在有怒气。
嗯。
你不能去，我又想找他评理，我就走出了办公室，在外面院子里头散步，大概5分钟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什么东西现在激动了你，就是什么东西激动了大卫，就这句话，说什么东西现在激动了你，就是什么东西激动了大卫，我就回来了，我就心里平安了，我觉得我平安了，我就回到办公室，回到办公室我平安了以后，我说哎，主啊，我现在平安了，我可以跟他去讲了，我不会发气了，所以我又回了，我就到他办公室，我就跟他心平气和的讲了，事情好像圆满结束了，他也是比较就是接受我的，其他的以后再讲，然后我就回来了，我觉得就很好了，很好了，很圆满解决了，结果我回家开车回家的路上，遇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心里没有平安。我知道我没有平安，我就说为什么我还没有平安。回到 家里头晚上的时候，在跟主面对面的时候，明白了。关键是你激动之后你还去讲理吗？你没有把这个交给神，所以我心里没有平安。那个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但不是说没有反复。好了，讲完。
你们都把我的课讲了，哦，快讲了，我用实际的圣经例子，你都把原则讲出来了，非常好，哈、哦。你看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要我们学一样的功课，哈。好，那么我先稍微回答一下如许的问题，哈、啊。我们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自然的人，我们从以前是从血气生的，然后就后来从圣灵生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从圣灵得生，要靠着圣灵行事。我们靠的主人不一样了，就像那个尼格拉森的那个人，他的主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事实上就是在选主人，我是选跟这个还是选跟那个，然后搞清楚跟着这个结果怎么样，跟那个的结果怎么样。好，那么我们带着自然人的这个过去的模式信主了。神说你是我手上的工，我继续的做到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地步。这是神的标准，不是我说的，我有没有说我做得到，是神做得到。好，那么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我们那个不成熟，孩子有没有很小的时候怎么样做事情，当然不成熟啊，拿一个杯子有时候跌倒就这样的哈。那我们的话，大人当然就会弄得满满的这样的啊，有时候偶尔也会跌倒，大人也会跌倒。小孩子的话，做事情就不，那个叫孩子气的，不成熟。就他到一个年纪，他就该有那个平稳度，或者是不到那个年纪，你不能要求他做太多。在神的面前，神就是在帮助我们成长跟成熟，他不会怪你说怎么。你爸爸妈妈会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讲话，讲不清楚的时候，你会说打一巴掌，说讲话不讲清楚，不会嘛？是不是？他父母亲会很爱他的，帮助他，在他还没有叫你爸爸妈妈之前，你叫了他不知道几千次、几万次，爸爸说爸爸，爸爸有没有？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教，一个培养跟引导，像父母亲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属肉体的。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典型的，感谢主哈，他把所有的真理都放在这里，让我们明白，而且学习，而且不要再让路，啊，所以神的话太宝贝了啊！我很简单的讲，肉体的是什么？他说以前你们刚刚生出来是婴儿，我就用奶喂你们嘛，可是之后好久了，你还是要喝奶，什么意思？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那个承受度不够，还是那个肉体，那个血气里面那个肉体，你就往下面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你们自己去看，我只是简单解释一下，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些不洁净的一些特性在里面，但是这个在我们里面，这个不是被定罪的原因，是我们不跟圣灵的时候，不听圣灵的，杨弟兄说他不平安。那个不平安就是圣灵说我还要你再往深处去学习。这个事件本身我们怎么表现，神不会惊讶了，我们生气了，我们失控了，神不会惊讶。最重要的神是要怎么样，我们从这个事件之后让我们重得他的喜乐跟平安。记得神的目的是要我们重得他的喜乐跟平安，不是要抓你的辫子定你的罪，不是这样。魔鬼就是要控告你，你一次给他做记录，第二次再来，他以后就是控告你。你看你没戏唱了，你根本就没盼望了，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好，那么这里面呢有自然性的不成熟，还有我们肉体里面的那个血气。好，这个的话就一定要被洁净，一定要降服在圣灵的下面，就只有这样。好，你看杨弟兄他以神的平安为一个准则，还是不平安，他错了。好，我们的父亲会跟我说，哎呀你不错了，但是呢还要再进一步，再晋升一点，对不对？非常好的例子哈，没有举办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到哈，撒旦，你们的那个讲义说撒旦哈，那你翻到撒母耳记下第24章，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 这个肉体哈、肉体不是问题，是属肉体。我们老是让肉体做主，我们老是让体贴这个肉体的时候，这个才是问题。所以我的意思说，你换主人了，换到神这边来，换到圣灵这边来哈。好，我们就一面这样看下去了哈，就不用全部念了哈。撒母耳记下24章，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激动大卫，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历代至上21章说什么？撒旦激动大卫，这里说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这个是有前面的原因的。以色列人一再的不遵守神的话，所以他们已经接二连三的犯罪，这个犯罪就不听神的话。犯罪的界定就是这么简单，从创世纪到什么时候到我们现在都一样，不听神的话。如果圣灵已经跟杨弟兄跟他提醒了，他还是继续的说，哎，我做的我就这样了、我觉得我交差了、我已经不错了，那他就会停在那一个阶段，他还要继续再学。那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他这个不是说他做错了，而是他需要再学习，更成熟，更老练，更成熟啊。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呢，本来就已经得罪神，所以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激动大卫。好，请你再一次出现那个约伯的场景，有撒旦的地方，神的儿女就会有神在哪里？记得这个，这是场景里面。你看，撒旦要害这个约伯的时候，事实上是神先挑起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到？因为他不讲的话，撒旦就会来控告了，是不是？那神呢？他有他的美意，在撒旦还没有跟他控告约伯的时候，他就先说：“你看，我也知道你要去控告那个了，就先给你看。”好像在你们两个神跟那个撒旦有一个对峙一样哈。好，那么现在呢，只要有撒旦攻击的地方，不管是蒙骗你、迷惑你、陷害你的话，记得你只要是神的儿女，神就在那里同时出现的。那神所做的作为，这里说他也激动，这个激动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他去了，他没有阻止大卫，大卫犯罪之后他也没有阻止他，但是之后大卫从那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很完整的教义，罪得赦免的人有福了，因信称义，而且告诉我们要重得救恩之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那个诗篇里面，大卫他不是神学家，他没有一套他的神学理论，可是他活出神给我们的真理的啊，这个很美很精密的哈、很简单，因信称义。很多神学家就要用好久时间，天主教有没有？到那个马丁路德说，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苦修，不是我做什么，我没有办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能耐可以逃过魔鬼的攻击跟蒙骗，没有一个人有能耐。一直到你真的是认耶稣为主，而且很仔细的听圣灵的声音，这个时候，
再加一点，
好的，大声一点。
那个之后呢？然后我又反省，我说为什么我意识到了还会去跟他讲道理，还要去满足自己的那种？我意识到，那撒旦真是无所不在。
是的。
他激动了我，结果看失败了。哎，好了，你现在不激动了，你平安了，你可以去了呀。这个话，哎呦，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我呢，后来说，我说这个撒旦那个时候还要来拉我下去，结果呢，不警醒，把这个经历就使我就说更加那个，但不是说以后不犯，以后还犯。
因为我们都需要圣灵，
对，
我就是需要圣灵
反复的 practice。
撒旦不是无所不在，不是无所不知，但是撒旦是伺机，只要有一点点的漏洞，有没有？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我们如果没有读好，没有保护好，它是伺机，等于说只要你有一点空隙，它就进去了。好，好，那么现在呢，我要第一个你要知道的是，魔鬼就像你讲的，他的意思我知道哈，就说他是无处不做工的了，只要有机会就做了，对了，你说他怎么可能？他不是无所不能，可是他是什么？他是灵，他是最聪明的天使长，下面的一般他的那个仆役啊，在为他服侍，他们做的都是一样的手段啊，所以呢，他会伺机，只要你有一些辫子给他抓到了，他不放过你的，可以这样讲好吗？所以全世界都伏在恶者的脚下，这是圣经讲的，全部都伏在恶。那我们活在世界上，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的。好，这个第一个真理是，只要有撒旦的工作的地方，你是属于神的，神就在那里。不要以为神离开我们了，没有，他就在那里。好，那为什么说神也去激动？那我们可以综合各种大家的看法的话，就说他神任他发生，神没有阻止。那事实上背后，以色列人已经得罪神了，他们本来就要被处罚了。但是撒旦为什么激动大卫？他看到大卫的心里面有一种什么骄傲？我们来看看啊，下面看啊，无非都是三个，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世界的情欲，一个是骄傲。好，这就是这三个会被攻击啊。那因为我们被攻击，我们才可以被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弄得干干净净。好，就像好像我们在洗牙一样哈，深深的啊，深洗的啊，一点点都不能留在那里的哈。好，好，没有细菌，没有那个哈。好，我们往下面看哈，24章第2节，大卫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你去帮我数一下我现在多少人，数点百姓啊，数点百姓是以色列人以前就做过的，有两个原因，至少有两个原因，大部分都是这两个，一个是要打仗啊，你需要知道你能打的有多少人。其实哈，神用人去打仗的时候，赢的时候都是很少数的，不是在多少人啊。可是呢，他们数过，你有时候需要做组织嘛，然后呢，要安排那个军队的这个阵营啊什么的。还有一个原因，要增加，就说人多了，税收就要多啊。好，这是一个治理国家的一个体制。好，那么现在呢？数点人数，除非神要他们数。记得哦，这个国家这个王位是神恩高大位的，所以他的老板是神。这时候约押他知道哈，约押很清楚大卫的，很了解大卫，也很了解这一位他们所信的神。你知道唯一知道大卫犯罪，犯奸淫罪，还有犯谋杀罪的是谁，你知道吗？就这个约押。为什么？因为大卫告诉约押，他的将军在前线打仗，你想办法杀掉他犯奸淫嘛。之后呢，他的丈夫在前线哈打仗哈，那所以约押知道，但是约押跟大卫是跟在一起的，大卫心里面有一个把柄是在约押里面的。如果你往追看约押的情况的话，你也知道约押不是那么的崇高的道德的人，他有他的野心啊，但是呢，他知道神的真理。记得哈，你知道神的真理，你念很多圣经，并不代表你不会落入魔鬼的试探跟攻击啊。好，约押对王说，你百姓多少都是神给你的，要算什么呢？好，我主我王亲眼看见，何必要想去做？他说喜悦行这事，什么意思？好像好兴奋哦，我想做，我想知道一下我的国内有多少人哈。但是一个问题是，他是国王，所以呢约押熬不过他。约押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约押大卫是在那种激动下面，是已经迷蒙了，好，已经蒙蔽了。这个约押明明知道，可他没有阻止，他还是去做，等于说他不坚定啊。他可以用个理由说，因为国王命令我了啊。那如果他要说我们的神是最大的那个，我不做，因为这个话我不能跟这个有罪，他也可以这样讲。他就说王的命呢胜过啊 一切，所以他就去做了，但他做的不情愿。如果你看两个地方，刚才那个历代至上二十一跟这里一起对照来看的整完整，因为两个作者不一样嘛，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到后来利未族跟便雅悯族他不算了，他说因为他心里知道这个是他就是不情愿去做一件他认为不该做的事情，可他还是去做了，这也是一种激动，你知道吗？你没有办法站稳你的立场。他嘴巴都跟大卫讲了，这样子要让你的百姓受罪吗？他都知道，他们都知道道理。好，所以知道真理，知道道理，对我们是，我们需要知道。可是呢，在这一种被魔鬼攻击的情况下面，是没有作用的。唯一的作用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哈，我们往后面看。好，他们去算了，算过了。我们跳到第十节。跳到第十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心中自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魔鬼试探我们，然后呢，把我们引君入瓮的时候，你走了一条不是神要你走的路的时候，只要是属神的儿女，刚才杨弟兄讲的，你一定会没有平安。除了没有平安以外呢？还怎么样，他开始心里有个尺度，有个尺度，所以他才找得到寻索得到那个问题在哪里啊，是不是？那他就搞不懂说为什么我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又没有跟他吵架，我外面的这个修养已经很好了。可是当我们在讲我的道理的时候，在辩证我的道理的时候，谁对谁错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动机是什么？要证明对方是错的。他的外面的态度很好，我今天是基督徒，我没有跟你生气哦。那或许说，哎呀，你真是温和啊，信耶稣哈，我们还可以喜滋滋的哈。但是，当我们用我们的道理来争取我们的不管什么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自己在做主了，而且我们以为。这个是100分啊，这个例子非常好哈，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能耐，一点都没有能耐。而且呢，如果神容许，如果神要我这一次受冤，我就顺服。耶稣受冤的结果让我们得福气啊。如果耶稣不受冤，耶稣不成为一个神的儿子，不去十字架上受咒诅的话，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吗？那么自由吗？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所有的代价，所以深渊在他了。好，这些用讲的很容易了。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心理的历程最重要。好，我们在寻索，我们要好好持守住神给我们的平安。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平安，一点点的不平安，你就要这个是像找宝贝一样把它找回来，其他都没关系。好，你也好，怎么样也好。那个平安跟喜乐，所以在大卫最后他说什么？让我重得救恩之乐，那个是不会得，不会除非你走开了，你选择不要神了，不然的话是永远是属于我们的。好，大卫在这里呢，开始怎么样回转了？这被激动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做一些得罪神的事，这个得罪神不是小事哦，还让他的百姓到后来。一下子死了70000人，那去数吧，不用几分钟死了70000人。我们过去的这个疫情2年死多少人哈？有没有人比较对这个数目字比较？我常常在听的是呢，那个数目字太大了，天文数百万。
他说，但是我非学上面讲是，我不想讲我非学，就是大家好像公认是一
百万，万方的，
好像有100万，100万
哈 ，OK。数到后来怎么样？一下就少了70000了。本来神还要继续处罚，你知道吗？后来神自己说：“哎呀，好了，跟使者说好了，算了，到这里就好了。”神很心疼我们的。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的回转从哪里开始？从知罪开始。怎么知道我们有罪呢？记得这个罪不是我们罪大恶极，是我们不听神的话啊。 是你有平安吗？刚才杨弟兄一直在跟我们提的。然后之后呢怎么样？躲在他的房间里面痛哭懊悔这样吗？之后呢心中自责之后呢祷告耶和华求恩。今天我们都要靠着神的恩典来走过人生的所有的这些，不然的话我们是危机重重，一点生机都没有。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的生命已经是活的生命，可是问题是你要过五关斩了六将，你要走过这些，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建筑进入神国哈。好，那么求恩之后呢，你看哈，神就派先知来跟他讲吧。神还是很公义的神，他要处理这个事情啊。特别在旧约的时候，他处理方式哈，很清楚的是四节跳到十四节。好，前面那个祷告哈，第十节，如许你念，大声念一下。后面祷告耶和华说什么？
哦，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以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如果我们讲道理，就是要去定对方的罪，对不对？谁对谁错，我对你错的时候，我目的是什么？定对方的罪。真正的悔罪是自己的自责之后，看到我错在哪里。这个就是大卫讲的，哎呀，我错了啊！如果他继续的刚下去，约押，当初你为什么还去数？你已经跟我说不要数，还去数？可是他把所有的责任都看得清清楚楚，自己扛起来，错了就是错了。好，但是他有一点哈，第十四节大卫对这个先知加德这样说，加德来跟他说，好，给你选择三个处罚，你选哪一个？你没有这样教过孩子，就是他们做错事情了，然后你给你到一个年龄呢，已经可以选择了，你说好，这三个你应该受处罚，一定要受处罚，但是哪一个你要选哪一个？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记得我教孩子在某一个年纪是有这样的哈，然后选择，那甘心情愿的，那一定要被处罚的。结果第十四节，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为什么为难呢？因为呢，这些处罚都会涉及到他的百姓。他那时候他清醒了，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面。后面他还说了呢，今天是我做错了，那你为什么攻击我的百姓呢？啊，他只是求恩呐，哈，就是求怜悯，哈，好。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他认识他的主，认识他的神。其实我们常常在聚会，在听到，在看圣经，在祷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熟的指标是什么？你越来越认识你的神，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怜悯哈，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只要你在神的手里，我们就安全了，神一定陪着你走过。然后十七节他就说，他就心里面就有一种，因为他跟神很亲的啦，大卫跟心里是很了解神，他很认识神的，所以大卫被形容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就跟神说，是我的问题，我的群羊这样子，他心里就很不忍哈。那事实上在他还没有做这件事以前，百姓已经犯了罪了，神已经要处罚了，只是神就一起算账啊，借着这个大卫跟他一起算账。那为什么神容许大卫？因为他期待大卫走过这个之后，就像他犯了罪之后怎么样，在得胜里面，在神的这个呵护里面越来越完全。他知道大卫的心是愿意的，他做不到，记得我们做不到。好，好，接下来神指示他认识神，然后更多的顺服，更深的顺服。 当我们有像杨弟兄这种经历之后，我也有很多可以讲嘛，类似这样哈，我们会怎么样？越容易顺服，越甘心的顺服，越老练的顺服，所以他就赶快去按着先知的说去献祭。献祭的时候又有一个试探了，这个地的人家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也神指示他在哪里献祭的时候，那个主人说，哎呀，我刚好这个麦子，然后我有什么都有，不用钱不用钱，你就拿去献。因为他对大卫是很崇拜他的哈，他是王嘛，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常常打胜仗的一个王哈，他们都有很好的名声的哈。那这个时候呢，大卫讲一句话，请你们看第24节吗？
对，
不然我要按着价值向你买。他说不用不用哦，给王的这个哈、哦，我送你做礼物。但是大卫说，我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献燔祭给神是要付代价的，不是付别人的代价，是付我们自己的代价。所以耶稣说，有谁要跟从我，就是要舍己，背起天天背起的十字架。这个是一个真理，当我们要奉献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付上代价的。那个要死一只我所心爱的羊，每一年都要一次。但是大卫在这里持守住了，他可以说，大可以说，哎呀，真是还得到好处呢，是不是？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建殿的地方，是神拣选的。神不在意这里的背后有一个大卫失败的故事，记得。神不在意我们有失败的记录，但是神在意的是什么？我们跟他更靠近了，我们更老练了，我们心里面向着他，专心的向着他。然后现在来讲，我们就是服服帖帖的顺服圣灵，只要你愿意，他在你后面常常要告诉你，他要指教你，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不管魔鬼有多少的手段，多少的伎俩，我们不要害怕，这是我的重点。但是你要认识，全部都伏在他的手下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脚下我们就不能大意。我们如果失去了一分，耶稣还是得胜了，我们还是属于神的儿女啊。但是那一分可能会后来会负五分，后来会负100分，往下面去，那我们自己就会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我们就会耗尽所有。所以这里呢，我们从跟耶稣学说话开始，就认识到那一位说谎之父也是用所有一切来骗我们，包括我们也欺骗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根源。